那今天呢，我们将会以圆满的结束彼得前书这一本书哦。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彼得前书所研究的或者在学习上中的呢，就是开始以上帝的恩典嘛。那我所谓的圆满的结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本书呢，在彼得前书的最后一章呢，也是以上帝的恩典结束了这一本书。那记得吗？在我们的阅读当中呢，彼得呢，他正在写信给分散的和被火焰迫害的犹太信徒嘛，他并没有怜悯他们，反而提醒他们的恩典，然后也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救恩是在基督耶稣里，他们的盼望或者希望，就是因为我们主的复活。接着彼得，使徒彼得也提醒这些信徒，圣洁的特点就是顺服嘛。那接下来我们就能学到顺服，对不对？有一章星期里面我们读到顺服嘛，我们顺服我们的政府人员，顺服我们家庭，顺服我们所那使徒彼得也提醒了他们为义受苦的福，他也显示了他们对牧师的期待嘛。所以就是说，我们对牧师的期待呢，那时候我们对牧师有什么期待呢？实际的鼓励，就是说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希望说，当我们把问题呢跟牧师分享的时候，牧师以实际的鼓励给我们鼓励。可是有些时候，老实讲，当人家给我们鼓励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要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听了，没用耳朵去听了，可是我们就是要反驳了人家讲什么，我们就说可是我们很多可是因为就是我们不能接受人家的鼓励跟人家的方式去为我们辅导或者帮助我们，那因为固执的心态我们也期待说牧师呢就是在我们的心灵上的关怀了就是说记得吗上次我们讲到长老跟年幼的就是说年幼跟长老的意思不是属于年龄的问题年幼的就是说当你是教会，你是一个新的基督教徒，那你的属灵上是很年幼的，因为你的属灵上还没成熟嘛。那长老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牧师这些他们的属灵上是比较成熟的，所以他们在属灵上呢可以给我们一点关怀，给我们一点指导还有牧师的敬虔的榜样。可是呢，今天呢，使徒彼得呢，将局面的倒转过来了因为我们上一次都以牧师的期待嘛我们对牧师的期待，现在呢，牧师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对受苦的会员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向牧师的顺服所以我刚才所讲的，当我们呢去请教牧师的时候，或者我们有某些困难东西的时候呢，去请教牧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顺从人家嘛。如果你不顺从人家，那你为什么要去寻求呢？对不对如果你是觉得说自己是对的，那你就不需要去寻求，所以你必须要去顺服那彼得前书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所以我刚才讲过了，年幼就是说你在你属灵上，不是这里没有不关于年纪的一个问题。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却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属灵时刻的进行好像那些来交债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计忧愁，若忧愁就与你无益所以最后一句话要注意的听他说牧师呢是我们属灵上的关怀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听从他让他呢就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工作，让他面对到上帝的时候交差的时候有好 教的快乐一点啊。可是他说，如果说上帝说，哎，你的会员啊都没有学好啊，这个不是他的问题啊。所以你要看清楚最后一句，就说以你们无益啊，就是我们啊，因为他已经做准了他工作了，我们没有做准我们的工作呀。So 像我像跟我孩子一样，分享啊，昨晚我就说，哎，我们因为我要跟他读那个 devotional book 嘛，就是说像圣经一样，是给你鼓励啊。那他就我就跟他做了那个中文，帮他学习那个中文嘛。我自己中文都不行啊，学习他真的是很受气。So 在做完了中文，我们就读了那书了。那他已经很累了，他其实他就很不耐烦，不想读啊。那因为他去了学校的那个holiday camp 哦，他有三天啊，去了那个 school camp， 所以回来他就心慌慌了，已经不在书上了，魂都不在了。那他很累了，那我知道他的心要什么，他很累，他不想睡觉，他要去电话上玩那个游戏啊。那他就很多天没读那本书嘛，因为每天你要读一章哦。那我就说，哎，我就帮你读啊，你就听就好了。好，那有四五章，我就说，哎，我就帮你读，你听就好了。那当我读的时候呢，他就有听，可是他就没看着我，他就走来走去啊，走来走去啊。那我就说，哎，我想告诉你，哦，我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人不怕神吗？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就是要尊敬神，要怕神嘛，哈。为什么我们不怕神？我就问他，你怕你妈妈吗？他说怕哦。然后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怕你妈妈不怕神吗？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看不到神，为什么要怕他？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叛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你相不相信？现在我们在这里，我坐住在读给你听的时候，神是在这里旁边看着你的，你知道这个东西吗？他就静静了哈，然后就说，其实我已经做准我的功课了，你还没做准你的功课，可能，所以你要小心这一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计划最后也是说，以你们为，如果说你们都是人家都一起去教导你们，去劝你们，你们都不理会啊，那交差的人对我们是不义，不是那个牧师的不义。可是最后我的儿子还是不听话，他还是，可是我就照做我的工作就对了。所以是问他说，你明白吗？你没有听，小孩子是小孩子哈。那第二呢，是像呢，像谁呢？像众人的顺服哦，不只是像牧师嘛，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像牧师顺服，我们也要像众人的顺服。如果来到教会，每个人都不尊敬，然后都很虚伪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很悲哀的一件事。这个世界已经够虚伪了，对不对？所以圣经说呢，是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So,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爱兄弟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准哈，推让。其实这两句话里面是很短啊，可是在人心里面很难做得到，有些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别说教会的人，即使我们自己家庭的人都有时候是会这样。所以我们每次都要用圣经来提醒我们自己的行为。可是这些呢，顺服牧师，顺服众人，这只是基督教的一个基础而已。关键是谦卑的精神，使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活中有效地操作。那真正的呢，就是上帝的恩典其实在我们的身上操作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啊，赐恩给谁？谦卑的人。所以当我们觉得说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话，那可能我们要再考虑一下。 接下来呢，在今天的信息的几节经文经文中呢，使徒彼得将向我们展示三件以上帝的恩典，为那些在牧师和弟兄面前自卑的人。第一点呢，就是通过恩典，我们将被提高还是升高？升高。那第一点就是谦逊嘛，对不对？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在圣经中，大能的手下呢，有两个基本的含义哈。那看到那个大手嘛，那个就是神的大手。第一个含义呢，他说受某人的管制哈，就是说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呢，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受某人的管制。在民书记呢第三十三章第一节呢，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呢，就是说神呢利用了摩西与亚伦呢、管制了以色列人呢、第二呢是受某人的管教，十世纪第三章第三十节，这样摩亚就以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八十年。看到图片吗？一个是摩亚王，一个是以户，因为以色列呢，他们的叛逆啊，又不再顺服神啊，上帝了、所以呢，上帝呢就以摩亚呢攻击了以色列，统治了以色列十八年他们是在摩亚人的统治之后呢，神就派了以户然后呢，以户呢就杀了这个摩亚王，然后呢，国中太平，统治了再拿回国家了，统治了八十年。可是每次呢，神呢的恩典啊，都是当你不听话的时候啊，那人家就会用别人来管教你或者管制你，然后神又把东西交回给你，那你们又忘恩了，又继续了叛逆了，不顺服了。一路来神都一直在教导我们，一直让我们成长。以上两个例子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中的时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允许他管制我们。罗马书上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奉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就是所喜悦的，你们如此奉事乃是理所当然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让圣灵呢制服了我们，管制了我们。在这一节里呢，可能呢跟英文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那个灵的意思就不一样因为在英文的那灵呢就是 spirit 嘛，酒呢也是叫 spirit， 在英文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要充满酒的意思，就是不要喝酒，可是要充满 spirit， 就是圣灵的意思，让你自己充满圣灵。第二，管教我们，希伯来亚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当我要打我的孩子的时候，我比较少打孩子，我老婆打的比较多，她时时刻刻都可以打，可是打了他们都不会怕了哈，还会怕，就是当时会怕，可是怕了就还是会，小孩子很奇怪，还是会爱他妈妈哈。可是我很少打，可是我一打就很痛嘛，呀，所以我是会很气的，就觉得说你太过分了，我就会打，啊，你呢，一般上会很小事情就打了，所以当我打我儿子的时候，可能我第一条的时候呢，或者第二条的时候呢，他会即刻很生气的把脸转过来看着我，就好像要跟我打架哦。Yeah, 因为他不服嘛，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是错的，他只知道痛了他就要反驳哦。可是第三条第四条下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哭声要不要向我道歉了。打完了之后，打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啊，对不对？就圣经所说了，打完之后你才知道那个意思了，哭完之后你才知道原因是为什么了，当跟你解释后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妈妈打我的时候，我妈妈不会，我妈妈很少管教我，其实我是蛮，我不知道应该算乖了啊，可是我妈妈也会打我，我妈妈一年打两次哦，这是肯定的，一年打两次，一次就是每半年嘛，对不对？我们考试有两次了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什么半年的叫什么 ？mid-year 叫什么？中年会考跟年终会考跟那个大考的时候打两次啊。我妈妈怎么打？因为我妈妈是不读书的，不认识字，没有上学的人。我父母是不读书，没有上过学校的人。我家里人我也不会，我们以前是不会讲中文的，是讲方言的。我妈妈只会看那个成绩单啊，打开来有红字就要被打了。他也不知道看那个是什么科啊，他有红字就要打了。OK， 所以你要先吃饱饭，吃饱饭了就要受刑了。我告诉你 ，OK， 他就说他吃饱饭了就 OK， 进去房间，我进去房间就发抖了。我告诉你哦，因为一锁门你就跑不掉了。那时候的人呢，没有像现在的人哦，我的老婆她打儿子是要脱裤的哦，她只打屁股，什么都不能打。她说屁股最有肉的，你不会伤到她，她会痛。可是她要脱裤的，我老婆打。我妈妈不是这样打的，我妈妈是从上面打到下面的，然后一边骂一边打，一边骂一边打，我就这样，然后就跑，一直跑，一直。我明天去学校，每个人都知道我被打，因为满身都是啊，从身到脚啊。可是以前的人不会说这个是虐待，人就是应该是坏蛋。现在你试试看，是倒反啊，虐待他就会还替你报警，很好啊，对不对？所以，就是管教我们啊，管教未必是不好的哈。看看第二点，第一点是谦逊嘛，第二点就是身高。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身高哈。到了时候，这个是神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时，从此允许他管制和管教。目的是他正在把我们变成像耶稣的基督耶稣的形象，以便我们可以他的名义高升，以他的名义来得高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莫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事。所以其实神要做什么，神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们幻想的其实全部都不是他的做法跟想法，完完全全可能是就是倒反的、yeah. 所以意思就告诉我们，可能我们不能自以为是了。 但我希望你们能理解的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所能完成的一切所谓的行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的都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在审判的日子，忠心的管家收到了上帝为他们预留的奖赏。我们将尊敬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柄权的。”其实，当你不明白的时候，当我开始是一个很年轻的基督教徒的时候，我每次都读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神很自私，为什么每件都是要归回他、尊敬他，对不对？好像每次都是荣耀与神，荣耀神啊，什么都是归神啊。那我们忘记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由他所来的，所以因为我们是万恩负义了，所以经上一直提醒我们啊，这个荣耀归回他，因为我们抢了他的荣耀。老实说，我们抢了他的所有一切。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为上帝所行善的一切，并不是我们所行的。相反，当我们谦卑地把自己置于他的大能之下时，这一切其实就是上帝的计划。所以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愿意的，其实有些时候是神的计划。那第一点说，我们看到什么？通过恩典我们被升高嘛。第二点呢，通过恩典我们得到安慰。以下呢有四件关于安慰的事，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怨念你们，他管念你们。当你们的生命是控制在他的大能之下，你必定会面临种种的困难。在这个困难期间，你不需要自己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很多教会呢，他们都以很错的方式去教导会员啊。他说：“来啊，信靠主啊，信靠神啊，神一定会祝福你啊。”很多教会现在都在叫：“哦，怎么成功啊？神啊，祝福你怎么成功啊？怎么得到希望啊？你看现在你相信神，你很有诚心的来看你的生意有进展的，就是神的祝福啊。”啊，其实不是啊。我觉得神其实不是很喜欢我们很有钱，我们有钱是因为我们需要生活而已，啊，对不对？我们有没有钱是那是可能是 bonus 啊，可是不一定是要很有钱啊。我觉得很有钱就会改变了人性啊，真的，尤其是男人啊，男人有钱了就会变了，有些时候真的，呀，所以，在这里呢。他说：“当我们呢，让我们自己，让神控制在他的大能之下呢，我们必会面临种种的困难啊。其实这个困难就在什么磨练我们嘛，对不对？神没有说让我来帮你背你的负担啊，神没有这样说。呀。”神没有说：“哎，你很困难，来。”啊，没有。为什么？上帝说：“给我你的负担啊，我会为你承担啊。”你知道这个分别是什么吗？给我你的负担啊，意思就是说，你愿意信靠他吗？你愿相信他吗？把你所一切的交给他。神没有说：“哎，你不用信我了，不用怕了，你跌倒我都会帮你的，你的脚不会受伤的，一定会叮就好了。”没有。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了：“哦，神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虽然把负担交给他了，可是呢， 那个信没有交给他，我们还有一带着怀疑的信。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个祷告，神就回答了我们的祷告啊，神很灵很好。有些时候可能祷告了30天甚至3年它才会发生，有没有这样？有时候神可能神知道我们的心啊，可能神呢就在试探我们的心，在你越困难的时候你的信心在哪里，在你越困难的时候你选择的路是哪一条，是放弃的吗，还是相信他的吗？有些时候呢，神是为了等到最后一分钟啊才来救你，他不是残酷的，因为他是看着你的信心在哪里，看着你还记得我吗。我们要在圣经上哦，有一位叫做 Job 啊，Joyce， 然后 Job 是叫什么名吗？中文啊啊 Job 工作呀啊呀 Job 啊，有一个人他耶伯，对，耶伯，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哦。在地，就是你，如果你看圣经，他形容他是一个很富有人，就是说他有很多，羊啊、马啊、摩洛陀，那他也是很多儿子啊、女儿啊、儿子啊，是一个圣经上，我觉得圣经上好像是他是唯一一个被称为是完美的人哦，好像没有第二个人，如果我没错的话，完美的人啊，完美人就是说，就是。他很信靠主啊。有一天啊，撒旦就遇见了耶稣了，碰面了。他们就说，撒旦就说：“啊，你觉得你的人真的很信靠你吗？因为你祝福他们，他才相信你啊。你看，他因为他富有啊，你的祝福，所以他才会相信你啊。等他一切都没有，他还会相信你吗？”神就说：“那你就试试看。”跟撒旦说：“你就试试看，你对他做什么都无所谓，就是不能置他于死。”撒旦就以什么开始，他的那些畜生就开始死掉了，越来越少了，甚至儿子、女儿全部都死了。最后他也自己患上了病啊。可是呢，他的对神的信心呢？一点都没动到，即使他老婆都生气了，都讲到他了，说：“真的有神在保护你吗？真的人信靠神吗？”他还说回了他老婆一句话，所以他的信心是十足了。所以最后呢，神呢还是祝福了他。所以当我们呢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有什么不快乐的时候呢，我觉得说，当我们读这个。这本书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的可能挫折只是小小的，他从很有钱变到很富有啊，变到就是一个穷人啊，对吧？我觉得很难哎，老实讲，好难。当你已经拿惯了多少钱的时候，突然间你没有钱，哇，好难啊。可是我告诉你，有一件事一定是好的，在这个教训里面，就是你一定会感到很什么谦虚了，你一定会学到某样东西。所以在我们来看一下，对，第二个呢是一个理由嘛，理由在哪里？当你因为信靠基督耶稣而在艰难的压力下挣扎的时候，你是处于最衰弱的状态啊，对不对？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是在你的属灵上是最衰弱的时候了。撒旦会来了，这个时候接着来了啊，就是说，哎，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啊，耶伯的样子啊，那个撒旦一直在挑拨啊，在挑拨离间，因此在考验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什么？我们必须要务要谨守啊，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 就是撒旦，如瞳孔的同教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的人啊。所以你一不小心啊，就被他吞掉了，掉入了他的陷阱了，啊，就像我上次讲抽戒烟的时问题这样啊。你要戒烟，你告诉朋友，他们就会来啦，戒什么烟啊，魔鬼就借着你的朋友的身啊，戒什么烟，多一根无所谓啊，这些引诱啊。撒旦知道呢，逼迫的火将洗净我们嘛，使我们成为像基督耶稣。撒旦不希望你变得像基督耶稣，因为在考验和苦难的时候，撒旦会来寻求吞噬你。撒旦会什么？撒旦会控制你的思索，就是你的思想，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呢，撒旦会控制你的思想，也就是说，他会利用什么？利用恐惧、愤怒、担心。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啊，你要不是很愤怒，就是很害怕，怎么办啊？或者就是很担心啊，一直担心明天会怎么样，担心明天会怎么样啊？以前我一直跟我妈妈讲，妈妈，我希望我不要跟你一样啊，因为你一直担心啊。我希望说我当我成为父母的时候，我不要跟你作为榜样，因为你一直担心。那个时候我还没做基督徒，那我说如果我可以投胎的话，我以后要投胎成昂摩啊。我告诉我妈妈很好笑，我要投胎成洋人啊，因为洋人呢，他们都不会担心他儿子，而是大了他们就理所当然出去了，自由了，对不对？华人才会一直担心，我说我不要成为华人，好像很辛苦啊，从处事都担心到他还没结婚啊，结婚了又不知道有没有孩子，一直担心。所以我一直告诉我妈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其实呢，担心不能解决问题。老实讲，担心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担心呢，其实就是受到魔鬼的什么控制了，让你担心怎么办？那因为你越担心，你的集中就放在担心了，放在你的恐惧，而你已经忘记你床边的那本书了。神的话语啊，我告诉你，神很奇妙的，圣经这样多书，很少很少人会每天就是从第一科读到，你读可能觉得累了，又翻去哪一本书了。有时候当你有问题的时候，真的读啊，神就会指导去那一个来，就是神的话语会安慰着我们。当然神不是以魔术的方式明天你就有东西发生，不是，神以他的话语啊，然后让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啊，把我们的头脑给清醒一点了，不要受到魔鬼的控制，然后指点我们的路。让我们看第三点，是因为有了一个理由，他就有一个胜利嘛。胜利在哪里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啊抵挡他，对不对？坚固的信心嘛。如果你是说怎么办，以前我一个同事，我们叫他做怎么办啊，因为他每次都是用这个口头禅怎么办，所以我们把他叫做怎么办。所以你怎么办，天塌下来还是怎么办？所以为什么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也就是说，我们不与撒旦争论了，我们不可能是会赢他的嘛，对不对？撒旦可能是会赢的，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借着圣经的信心来抵挡他，就是以神的话语，读你的圣经，那安慰的话就在圣经里面了。只有这一个话呢，才能抵挡魔鬼。真的吗？因为真正的耶稣，记得吗？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所做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中，你们可以读到哦。那因为魔鬼嘛，把基督耶稣带到那个旷野的时候嘛，他不是试探他， 耶稣他试探了他三次，三次他都以同样的东西回答他说，因为呢圣经上所记着的，然后他就用圣经的话语来解释了，最后魔鬼都被他抵挡了。Yeah. 魔鬼不是傻了，他知道圣经里面写的是什么，他改不了这个事实，他改不了这个事实。
Yeah.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一个友情，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就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我们说了很多次，不要为了一点小事情就为了说好像天很不公平，很多人这样说，天很不公平啊，为什么是发生在我身上。其实呢，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因为我们眼睛是只是看这样跟看这样的，我们不是在上面看的，其实是很多人跟你是一样的。所以不用，不要自怜啊，不要以为说啊、哦、一点东西就自怜，觉得很可怜，不是啊、这个时候是来强坚使我们信心比较坚固一点。无论经过什么困难的考验，你并不孤单哦，所有基督徒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啊，只是情况可能有所不同而已，但是问题是完全一样啊。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受为基督徒，你去传教的时候，传那个 how to say tracts， 传啊传单啊，那可能你可以敲门，人家可能跟你砰关门啊，不要不要伤心了啊。因为呢有些基督徒比我们还更糟糕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为什么他们说一直说受迫害受什么什么，其实我们已经很没有什么受到迫害了啦，我们只是困难而已，没有什么迫害。以前他们基督徒在罗马的统治下，很多都是满门抄斩的，他们就是要杀掉了，就是要灭掉基督徒啊。所以以前的人多怕满门抄斩，你看不要说满门抄斩，我记得我妈妈告诉我说，日本时期的时候，他们要来找女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妈妈还很小啊，那我婆婆就要把她躲起来嘛，隐藏嘛，啊，对不对？他们说有时候她躲在那草里面啊什么，那时候呢日本人在用那个刀这样擦啊擦啊擦啊，啊，这样你都很怕了，不要说满门抄斩。所以我们看戏好像觉得很容易，四个字满门抄斩，其实很多人都在发抖啊。所以以前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啊，被满门抄斩。很多人其实有一本书，他告诉你，很多很忠心的基督徒啊，从使徒到他的门徒到很多东西，他们死的都是很惨的。其实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我们只是觉得说，哦，耶稣钉在十字架，有些他们是被用那种折磨的方式而死的，呀。你们知道彼得是怎么死的吗？我们讲了彼得这样久，如果我没错，彼得也是被钉在十字架的。可是你知道他怎么钉吗？他是以倒反方式，你知道吗？你们，他自己要求的，以倒反的方式。可能他觉得他对不起基督耶稣啊，他没脸，就是他惭愧啊。因为记得吗？耶稣说，因为彼得每次说话很快嘛，神啊，我一定会站在你这里的。我说，那神不是讲了，那公鸡提了三次，你都会否认我吗？这句话让他惭愧了他一生啊。所以希伯来亚书呢？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啊，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啊，就是鼓励啊，既知道那日子将来临，就便当如此。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受到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啊，不要受到魔鬼的控制啊，就开始。哎呀，没有用的啦，去了这样多次的教会，祷告了这样多次，神也不会帮我的啦，开始了让他控制了。所以你们不能停止聚会，就是说不能 就是以教会来说不能分散啊，教会来讲问题全部都哦散了，好像你有问题今天没有来，他有问题明天没有，教会就空了啊，这样呢就是受魔鬼的控制了。所以可能呢这里呢也许有一些人需要我们的鼓励啊，或者我们需要啊，我们本身需要其他人的鼓励。当我们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是信靠上帝的恩典得到安慰。通过了恩典，我们被升高跟安慰之后呢，我们也变得成熟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就是暂时而已哦，不要担心啦，你苦难不会很久的，神不会看着你死的，他知道你，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上帝的恩典并没有使我们摆脱困境，上帝的恩典将我们的痛苦成为我们属灵的什么益果，就是要就会加强了我们属灵上哦，就是说属灵的益果。通过苦难呢，我们变得怎么样？像我刚才所讲的哦，我们遇到了问题就会比较安定了，安定下来了，对不对？呀、yeah. ，痛苦呢，导致我们把我们的属灵的根基呢，更深地潜入神的话语了。其实这句话是蛮正确的哦，因为呢，人是万恩负义的，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才会记得神呢。当神祝福你的时候，你就开始呢忘记他了，因为你忙着赚你的钱了，那个祝福嘛，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因为生意很忙啊。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还会记得他了。所以痛苦是导致我们的属灵的根基呢更深的潜入神的话语哈。痛苦呢也强化了我们嘛，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身体强壮的时候才能举重啊，对不对？我们说去签的那个 gym 啊，健身院的会员啊，然后去到里面看到很多举重的东西，然后看到自己身体说哎，可能我要等到我比较强壮了才能去参加会员，而不是你当你衰落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建筑你的身体，使你的身体更加强壮，是倒反的。上帝让生命的负担和试炼进入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可以变得更坚固。坚固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成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哈。我们不应该让试炼和考验呢，这掩盖了我们的生活，所以不能让因为我们的生活的问题呢，掩盖了我们的一切了。最后呢？哥林多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所以问题就是说，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要坚固啊，不要一下一吹你就倒了，不要一下子就担心了，怎么办呢？慌了，记得神的话语了，要看三棵树这样，那个树根要很扎实的。我们要忠心地奉侍上帝，我们就变得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完美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到十六节，那召你们应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心中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跟使徒彼得啊，如果我们是跟着他所做的，我们可以跟彼得 使徒彼得一起说什么？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远远啊，阿们。在节语里呢，使徒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肖转交你们，劝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上记得呢，那里写着的作书记，就是说希腊呢，彼得所讲的一切，希腊就会记下来。那他在讲的这一切呢，这里呢就是证明这是神的真恩。在第五章第十三节，在巴比伦以你们同拣选的教会们问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在第十四节，你们要用心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愿平安归于你们，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凡是在基督里的人呢，在第十二节呢，他是说，在第十二节呢，他说，我们所传的恩典的信息就是神真正的恩典哦。那在十二节我们看到了，在十四节他说的是意思就是，因为神的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基督耶稣里的人呢，我们所有得救的人可以获得神平安的祝福，即使当我们面临生活中的困难，上帝为祭的恩典是多么美丽和珍贵。你们有没有收到他的恩典呢？你们得救了吗？你们是这神奇的恩典过着祝福的生活吗？愿上帝如此的祝福你们。让我们低个头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